不管是阿弥陀佛的身相也好，或他的名号乃至他的法身，种种的相状呢，就在这个相状呢，在我们的心中就隐没了。这个就他佛来说，不占着佛影。所以这个前面讲一念相应念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好，就这个道理。如果我们现在不念佛的时候，这个佛啊，这个阿弥陀佛在我们心中就隐没了。好，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第七个请佛注视嘛。那这样子佛就不能够注视了，阿弥陀佛在我们心中就不能够注视。他不能够注视，当然我们也得不到阿弥陀佛的佛力的加持了。好，这个就第一个就他佛来说，第二个呢就自佛来说。好，也是可以用一念相应一念佛来解释。好，我们今天在念佛的时候呢，那等于就是透过这个名号作为这个增上缘，然后呢使我们自信本具的这个功德呢，这个自信本具的这个佛性呢，能够开显出来。那因为我们前面讲这个名号是阿弥陀佛的法身的全体，那么也是这个也是我们众生本具的本觉离体，所以呢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在你的心中能够显现出来的时候，同时也能够将我们自信本具的这个佛性呢，这个显现出来。当然是或多或少而已了，不是全部，但是至少是那个本质，本质上是 那样的体，只是说量跟佛的量是不一样的。那这是第七个，不占佛影。第八个呢，学佛占佛，学这个十方诸佛或者学阿弥陀佛啊，来称赞这个佛。就像这个阿弥陀佛在因地做法藏比丘的时候，他称赞这个释自在王如来，他是赞叹佛。或者呢，今天阿弥陀佛成佛了，这个十方诸佛啊，出广成舌相，来赞叹阿弥陀佛。所以呢，我们常随佛学呢，我们应该学习佛的因地和果上这样子的赞叹佛的这种功德。这个第八个，学佛赞佛。第九个呢，顺心而赞。这个也是。这个跟礼敬诸佛一样，可以就自他来这两方面来这两方面来说，随顺自信而去礼赞。就着他佛来说，我们今天持佛名号，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名号当体是法界的离体，是阿弥陀佛的自信或者阿弥陀佛的这个法身的全体，我们随顺这样的礼来赞来称来持名，这个只有他佛来说。那么就自佛来说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所持的名号当体也是我们众生的本觉理性。好，那我们今天要持佛名号的时候，等于就是念念的以始觉的智慧来照本觉的离体，那么使本觉的这个佛性呢，能够一分一分的慢慢的开显。好，那这个是理持，好，这个顺心而赞。第十个呢，向佛而赞，好，回向与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好，那这个叫向佛而赞。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行持的时候，当然刚开始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念佛刚开始只是为了要回向求往生，这样的心量和这样的智慧来持名念佛，慢慢的我们也是要回向往生，但是呢我们在回向往生当中，我们就十大愿望的这个智慧呢来持名念佛，那么这个对于回向往生这个事情来说，能够去积极啊更广大的资粮，更广大的福德跟智慧的资粮，那我若是能够往生的话，那往生品位更加殊胜，而且对于往生的这件事情来说，他那个也能够更加的坚固，对于往生也比较有把握。好，那这是说明以十大愿王的智慧来修行这个称赞如来。好，那么关于这个如实修行当中呢，我有几点补充一下啊。第一点就是我刚刚讲有一段讲没很清楚，后来本质是问我想应该跟各位再说明一下啊。就是说我们讲这个持佛名号，有的人会批评说持阿弥陀佛的名号不能够得到禅定，我想这个说法是事实上是有待商榷的。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第一个，像藕益大师他说这个持名持到一心不乱，是一心不乱破见思离，一心不乱破无明，能够持到一心不乱，这个像藕益大师所说的一心不乱是念佛三昧了，能够证到念佛三昧的时候，我们根据往生论或者是那个念佛三昧，般若三昧经或者观佛三昧海经等等的这个经典，我们知道证明念佛三昧确实是可以断惑，所以藕益大师他说持名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可以断见思断无明，这个绝对不是祖师很感性的随便说说的，这个是有经典的依据。好，那么也就是说持名念佛证明念佛三昧的时候是可以断烦恼。那我们要知道 所谓这个正的念佛三昧断烦恼，那就必须要禅定。而且今天这个要断烦恼的话，第一个你要有智慧，这个实相的智慧，在持名念佛当中能够转事实成为理持，有这种实相的智慧。那么这个实相的智慧要有力量，到有能够断烦恼，那至少要有欲界的未到地定理以上，好，乃至更好的色界的初禅以上，好，这个时候才有办法真正的断烦恼。所以呢，不管你打波罗三昧，90天的波罗三昧，或者修其他的这个16观，那这些都是修念佛三昧。那或者你持名念佛了，波罗三昧实际上就是持名念佛的方法了。那你修这一些的这个方法，包括持名念佛的方法，得到念佛三昧，那在断烦恼那个时候都是要禅定。所以呢，也就是说持名念佛是可以得到禅定的。好，不过在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经典确实也说，在我们众生呢要得到初禅的时候，是不能够这个外在的音声啊，变要到初禅的时候那个境界啊，外在的音声变成一种音次。所以音次就是说，比如说你听到外面的鸟叫声啊，或者树叶沙沙沙的声音啊，就我们凡夫的心很粗重来说，我们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但是对于一个快得到初禅的人，这种声音变得很刺耳，非常的锐利，对他得到禅定来说是一种障碍。那同样的念佛，在得到初禅的时候，如果初生念的时候，那确实也是会有影响。好，所以学员这个心中是自己分别的哈，就是说综合这两方面的说法，从波罗三昧当中，我们知道持名念佛可以得到禅定哈，可以得到可以断烦恼。但是呢，从另外的经论来说，这个初生这个音声确实是一种音次，那这个对于得到初禅是一种影响。所以学员想说，应该就是说在他得到初禅那个时候，那样的禅定的时候，他虽然也是持名念佛，可是呢，他并没有出生，哦，只是透过那种心念的方法，在心中做一些念，那这个时候呢，就没有外在这个音声的干扰，那这个时候还是可以得到禅定的，好，哦，还是可以证得这个念佛三昧的，好，哦，所以这个念佛是可以得到证得三昧，只是说，当然理上来说是没有错了，但事实上也不是这么样的容易。也确实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有的人他会想要说先去修行中的禅定，那有个基础再来念佛，当然这样利益也是好的，只是说大部分的人都受了影响，到最后呢，就说到最后呢，他最后都不念佛了，就是说到最后他修行修得好，修禅定修得好的时候，他就不想念佛了，到最后你失去他原本的宗旨，好，那就很可惜啊。好，那这是第一个的补充说明。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关于这个如实修行这个地方呢，我们跟各位开得很广了哈。我想在这个地方呢，跟各位再总结一下。所谓如实修行，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呢，你可以就着信愿行这个角度来看，能够记住信愿行三资粮，就是如实修行。好，就像这个副表所说的，信愿行，那那个信的范围就很广。好，怎么样很广呢？有事有理。事项上对于弥陀的这功德 的那个皈依 的那个相信，理上相信民以昭德。好，关于这个信的这个层次的量，在那个《阿弥陀经要解》里面，藕益大师有提出六种的信。好，信是信理，自他是理因果，信自信他，信是信理，信因信果，这六种的信。好，这六种信当中，有的信因，有的是属于事项上的信，有的是属于理上的信。那所谓圆满的信的具足的话，这六种是具足的。好，那这是属于信。那么愿的话，就是对于娑婆世界的愿离，对于极乐世界好的功德的那种皈依，然后愿意往生，好，那是愿。或者是你对于那种修行持名念佛的这种意愿，好，这个也是愿。那么行的话就很广了，就持名念佛，那就所有的念佛，好，乃是我们在持名念佛当中，或者礼拜阿弥陀佛当中配合十大愿王，那这个都是属于行的范围。所以所谓的如实修行，就是第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信愿行。那么第二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我在昨天讲的那个，我们在修行这个无念法门当中都要有两个重点，就是第一个呢要目标，第二个方法。那这个目标是怎么样成就呢？当你有信愿，这个信愿透过智慧的抉择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确定我们的目标。然后呢，在行持当中，五念门各有各的这个善巧，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方法，也就是信愿行的行。所以你 你如果想要将这个如实修行这个法在你心中设置住，然后以这个法呢来关照我们的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修行呢到底如不如实的话，你或者以藕益大师他所安立的信愿行来观察，或者呢以我们过去前两天跟各位讲的这个目标好和这个方法好这样子这种分判方法来观察我们是不是如实修行，好，这两个都可以。好，这样讲各位有没有问题？好，今天讲的部分这个称赞门就讲到这里了，好，后面就不再细说了。好，这个称赞门这边有没有问题？好，请问是
师弟，对不起，刚才学生那个可能听不太清楚，跟法师确认一下，就是藕益大师的《佛说阿弥陀经要解》的部分，他有讲到说，法师有提到说要依止不生不灭的离体来念佛，然后跟这一句跟好像学生有听到一句是，要用生灭心来念佛，才能够如实的修行。
应该没有，可能我刚刚说太快了，那是应该不会啦，就是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这楞严经的观念了，所以不生灭心就是一直我们的众生的本具的佛性来修行。就你在修行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讲持名念佛了，好了，你在持名念佛的时候，你知道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号都是我们众生这个佛性的全体大用，好，以这样的这个智慧来持名念佛，所以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号当底是不二的，以这样智慧来持名念佛，那这就是一不生灭心为本修因。所以一不生灭心就是所谓不生灭心指的就是我们的佛性离体，或者有的你看有的地方他讲了说称性起修，称合我们的自信来修行，那这个称性起修或者说一不生灭心为本修因都是一样的道理，好，依着我们这个佛性，依止我们这个佛性然后来修行。
那如果了解这个理性的话，就不用起用，不用念佛也可以，
为什么？
内心上如果就是同体的话，
对，理论上没有错，但是呢事实上不可能。事实上就像很多这个禅宗祖师他开悟之后他会念佛，为什么？因为他保认这个智慧在我们心中，当然我们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些境界都是我们实相的清净大用，我只要常常保持这样的智慧去观照境界的话，那到成佛为止就没有错，好，所以理上是没有错。可是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将这个智慧一直保持不失，所以我们必须要修行种种的法来保认。那么最好的保认方法就是持名念佛，因为它最简单，所以很多的禅宗祖师开悟之后都以持名念佛来做保认啊。那么一方面持名念佛简单容易保认，这是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说你在持名念佛的时候有佛力的加持，好，这就是不一样。比如说禅宗祖师开悟是开悟还是个人的自力，如果说有佛力的加持的时候，你这个悟境然后再持名念佛，然后再加上佛力的加持，三方面的力量加下去的话，你会发现佛力占大，对未来断惑真正佛力占大部分，然后自力是小部分，佛力量还是殊胜。你看那个密教他们呢，他们修像大圆满，或者是比如像每个本尊都有他们大圆满或者大手印的方法嘛，他们也是一样，他们也是依着这个理，依着这样的理来修，跟我们这种不生灭为本修行的理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好处就是说，我是觉得说，他们比我们禅宗好的地方就是说，他们会同时夹带本尊的加持力，他们在修行当中会全部会对本尊修种种的法，包括祈请啊、皈依、忏悔种种的法，然后修了法之后再持本尊的咒，然后再将那个心安住在这个不生灭心当中。他们虽然说他们也是依这个实相智慧来修呢，但是他们因为还有这个他力的加持，本尊力量的加持，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方法我觉得更善巧更好。那禅宗有时候我们在这种心安住这个理当中，如果有人他连持名都没有的时候，他很容易有时候会堕入一种空亡的境界当中，因为凡夫的智慧毕竟还是很浅薄啊。那纵然今天开悟了，悟所谓开悟也有大彻大悟和小悟啊。如果今天了解这个道理，我也可以说我们开悟了。只是说这种悟是非常浅薄啊。所以你看这个禅宗祖师，他是修行过程中不断说，哦，他今天开悟，过一阵修行又说他开悟了，他悟性是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了。但是 不管怎么样，悟性越来越深，但是他要保证事实上都是不容易的，都不容易的。除非像六祖慧能大师那样的境界，他本来就是那种大成就的人了、所以他不需要念佛，他就可以很好的保证住。那我们一般的人没办法，也知道后来很多的六祖大师以后很多的禅师都是靠念佛来保证，他不见得想求生净土，但是他靠念佛来保证他的悟性不失去。所以古人讲理是理啊，但事是事，这理是不能互相障碍的。其实我想，你看历代祖师为什么到最后会用念佛来保证，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去实修，他真的去实修的时候，他就发现到说保证功夫很困难，是不容易的。那现在人为什么会那么要狂妄说这个道理知道就好了，我们自信就是佛就好了，何必还要修行？就是因为他没有去修行，他真的修行的时候，他就知道说道理知道跟烦恼的调伏，那是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啊。那所以必须要想办法让那个正念能够保持不失，那他就会想到说佛号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还有什么问题吗？
对不起，就是在那个附表三十的地方，请法师慈悲再解释一下，就是不知如来是实相身，是为物身。这个意思说，如来他是有法身之意指的身，他也是有一个五蕴身的意思。
对，这个五蕴本这个法是不能断灭的，只是说我们凡夫的五蕴是染污的五蕴。那诸佛所现的五蕴是清净的五蕴，像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他所显现的清净的五蕴呢。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了，正报的法身，正报的这个身相，那么一报的这个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这个就是阿弥陀佛他的法身当中所显现出来的这种的妙用。那这个都是五蕴呢，都是不离开色受想行识，只是说他那个五蕴是种妙用，所以在凡夫来说，我们称为五蕴啊，这个。阴暗的阴五阴，那佛就没有五阴了。佛的话是称为五蕴，就蕴这种积聚的意思。那么佛的话，他五蕴他也是仍然这个妙用仍然是具足的，因为他有五蕴要度众生呢、
所以说这边的那个实相身是不是就是佛的法身跟报身，然后这边的物身就可以讲为是佛的化身？
不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哈。所谓，就说我们撇开这个文字来问，我们来讲这段文字它所诠释的道理了哈。就是说，佛陀不管法报啊，法身不讲，不管报身化身都是有形有相的。那么事实上，法身也好，不管报身也好，化身也好，他们都是佛的法身的全体。就像玻璃镜子的影像啊，它影像的就是玻璃镜子的全体，是无二无别的。同样的道理，报身化身也是都是一样。但是呢，凡夫众生执着这个影像是真实的，所以叫做视为物身。这个视为物身，并不是说佛没有这个身相，没有色相，不是。中了这个在这个执，凡夫的中了这个执着五蕴，佛的这个五蕴是真实性的，那不晓得他的法身所显现出来这个影像。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有这种执着，这个是不对的。好，今天我们所要破的是破了众生的执着，不是破的众生的这种，不是破这种佛的无蕴。好，这句话你以这样的这个道理里面去会这句话，你就比较容易了解。好，就是你不要说钻在这个语言文字下哈，你记这个道理，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你这个道理就会这个文，你会比较容易了解。好，就是说，诸佛如来是实相身，好，他们是以法性呐、为他的这个身，好，成就法身嘛。那么诸佛如来也有物身，这个报身、这个化身都是物身，好，这个都没有错。那么所谓不知是实相身，是为物身，不是说否定佛的报身跟化身，不是的，不是说否定说佛有妙用，有这种形象界的物质界的这种身相，不是的。今天否定的是众生的执着，重点在这里。好，所以古德常讲啊，但破其执，不破其法。我们今天要破的是我们众生的执着。那么执着要破除的时候， 这个时候能够从成遍种种的妙用，好，从佛法界到地狱法界，这些都是佛的妙用。那么乃至到地狱法界的佛啊，他显现地狱法界，这个都是清净的，好，因为他不执着，所以一切法都是清净的。那我们一执着的时候，什么法都是不清净的，好，重点在这个执着而已。好，还有什么问题？各位以后如果比如说各位接触其他的方便的教法，这个时候比如说以中观或者玉邪的教法来解释这个名以昭德，然后这个你在念佛的时候呢，就始觉何无本觉，这个以中观跟玉邪的说法呢，是很难说得通的。好，是至少学员是没有看过有祖师是以中观跟玉邪来说明的，那么能够说明的就是以如来藏的思想来说明，好，就很容易说得通。好，那就以天台来说的原教的法能够说得通，那么通教别教，好，乃至藏教，那是很难说得通的。所以呢，各位如果说比如看到其他方面的教法或者学习方面教法的人，对于说像偶遇大师弥陀要解或者圆中超或者是那个圆中超观经疏超这类的观点，他们以方便的教法来提出批评的时候，各位就可以知道他们所安立的是什么样的这个立论，好，然后我们所依的是什么样的这个立论，好，这两个立论本来就是不一样的，然后在上面的法可以含摄下面的法，而下面的法是不能够含摄上面的法，好，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批评，那是很正常的。好，那但你也知道他依着的是什么样的立论，好，那你自己是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你自己也很清楚啊。
对不起，法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法师刚才讲，就是以始觉的智慧来造本觉的离体，这句学生有点不清楚，尤其是那个智慧跟离体好像是不是同样一个体性？那用同样的智慧来造这个智慧的意思吗？
这样的，我们先讲浅白点。今天我们在持佛名号的时候，是不是以你的心来造这个佛号？也就是佛号在你心中显现出来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就是以你的心或者你的智慧好了，因为我就说你那个你在持佛名号的时候带有这个十相的智慧嘛，以这个心好夹带的智慧来造佛号，好，就这个这样没问题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能念的这念心，或者是夹带或者是说夹带的这个智慧的这念心，这个就是始觉嘛，因为你的心中带有智慧嘛，这个称为始觉。佛号呢，它是我们这个，它是阿弥陀佛的法身的前提，也是我们众生的佛性的前提。那么这是本觉。好，那么这个等于是换个名词来说而已的。我们以佛号，好，夹带智慧的佛号来造这个，以这个心啊，夹带智慧，以夹带智慧的这个心来造佛号。换个名词来说，就是以始觉智慧来造本觉离体。好，只是换个名相而已了。